有些新教徒把炼狱想象成一个阴暗的监狱，信徒必须在里面为自己的罪付出代价才能进天堂。他们还说，公教徒为了让炼狱在潜在慕道者眼中更容易接受，就故意忽略了这种所谓的传统教义。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谈谈公教会关于炼狱本质到底教导了什么，没有教导什么，以及为什么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接受这个教义。说到公教会的正式教导，我们可以先从公教会教理开始。他对炼狱是这样描述的：所有在神的恩典和友谊中离世却尚未完全洁净的人，确实已经保证得着永恒的救恩，但他们在死后会接受洁净，好使他们达成进入天堂喜乐所必须的圣洁。公教会把这群被选者最后的洁净过程称为炼狱，它与受咒诅之人的刑罚完全不同。炼狱既不是天堂或地狱之外的另一种归宿，也不是得救的第二次机会。炼狱只是我们成圣的最后阶段。其二十一点二十七分说，凡不洁净的总不得进那城。这意味着，如果一个人在与神友好的关系中去世，却仍然依恋某些罪，那么在他进入天堂之前，这些罪的衣服会被彻底清除。凡经历这洁净过程的人都必进入天堂。我遇到过关于炼狱最严重的误解之一，就出现在纪录片《American Gospel》里。影片是这样说的：
到最后，如果有足够多人为他们祷告，而且他们在炼狱里受够了惩罚，他们或许才有可能进天堂。
但再说一次，炼狱不是让你获得第二次得救机会，或者也许能上天堂的地方。在炼狱里的灵魂知道自己已经得救，因为他们已经接受了针对本罪行的特别审判。任何在死后接受洁净的人，最终都会进入永恒的福乐，因为他们的灵魂和天堂里的圣徒一样，都完全朝向神，把神当作至高的善，再也不会犯罪。真正有疑问的是，炼狱的体验到底是什么样？因为神在信仰宝库里并没有启示炼狱的具体情形。公教会教理对炼狱的描述表明，教会并没有官方教导说圣徒在死后要接受多长时间的洁净，这段时间是什么体感，或者在进入天堂之前灵魂最终洁净的过程中究竟发生什么。对此，一些新教徒说这是一种偷换概念，他们会指出一些圣徒的神秘意象，把炼狱描绘成地心深处的中世纪刑讯室。他们还会引用教会文件，说炼狱是罪人通过严酷惩罚来偿还罪的暂时债务的途径。他们认为，把炼狱简化成最终洁净是在掩盖他们所反对的教义要点。所以，我们来一条条看看。首先，我们必须把关于炼狱的虔诚推测和教会的正式教导区分开来，因为两者不是一回事。公教徒只需要信从教会正式的教导，而不是历史上公教徒之间流行的任何说法。教理是这样说的：历史以来，出现过一些所谓的私人启示，其中有些已经得到教会权威的认可。然而，这些并不属于信仰宝库。他们的作用不是改进或补充基督已经最终性的启示，而是帮助人在某一历史时期更充分地按照这启示生活。在教会训导权的引导下，基督信众的信心感懂得分辨并接纳这些启示中真正出自基督或圣徒向教会发出的真实呼召。在教会历史里，人们常声称看见地狱中的被定罪者或炼狱里的亡灵的异象，这些景象往往相当可怕。十二世纪有位名叫欧文的骑士描述炼狱，说他看见铁钩拖着人穿过火海，看见人被放进烤炉里烤，在平底锅里煎，还有火龙和其他动物吞噬人。历史上把炼狱描绘成真实的火刑并非毫无根据，因为临前三点十五分谈到一些在最终审判中其工作被烧毁的信徒，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火的意象出现在许多大众对炼狱的描述里，但公教会从未教导炼狱的惩罚是真实的火焰。 教宗本笃十六世曾这样说，圣保罗在《致哥林多前书》中让我们看到神的审判会因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产生不同的影响。他用一些图像来表达不可见的事物，但我们无法把这些图像简单概念化，因为我们既看不见死亡之后的世界，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这就像大众描述地狱时常出现火焰和其他痛苦的意象一样，可是公教会也没有教导地狱里有真实的火焰。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说过，圣经向我们呈现的地狱图像必须得到正确的诠释。这些图像显示，没有神的人生是彻底的挫败和空虚。地狱其说是一个地点，不如说是那些自由而最终的把自己与一切生命和喜乐之源神隔绝的人所处的状态。事实上，许多现代新教徒在谈论地狱教义时，也会做出同样的区分，把推测和神的启示区分开来。在他的书《信仰辩护》里，新教作家 Lee Strobel 采访了新教哲学家 J.P. Moreland。Moreland 谈到地狱时说，例如，神不会在地狱里折磨人。在圣经里，地狱是与世上最美的存在，神自己的分离或被驱逐，火焰只是比喻。我举起手，好吧。等一下，我抗议道，我还以为你是个保守派学者，你是不是想把地狱的概念软化，好让人更容易接受？绝对不是， Moreland 回答，我只想忠于圣经的准确教导。我们知道火焰的描述是象征性的，因为如果照字面理解就说不通。例如，地狱被形容为极度黑暗的地方，可同时又说那里有火焰，这怎么可能？火焰会照亮周围啊。当新教哲学家 William Lane Craig 与 Raymond Bradley 辩论地狱的本质时， Bradley 引用了19世纪的 Joseph Furniss 神父，他描述孩子们在地狱里血液沸腾。 Craig 随后回应说，
Bradley 博士大量引用了圣经中关于火的图像，而那只是众多图像中的一种。这些图像通常被视为比喻，我没必要为 Furniss 神父那种荒谬的说法辩护。
把地狱描绘成充满火焰的形式的形象在虔诚信徒中由来已久，包括著名新教徒 Jonathan Edwards。 他显然认为地狱的火焰是真实的，他曾说，坑已经预备好，火已经点燃，炉现在正炽热，准备接纳他们，火焰此刻正熊熊燃烧，通红发光。不过，许多现代新教徒把地狱看作是与神隔绝，罪人在其中自我惩罚的状态，这一点可以从 C.S. Lewis 的《大分离》一书中看出来。这和公教会教理里的教导相似，教理说，教会的训导肯定地狱的存在及其永恒性。人在死后，若带着致死的罪离世，他的灵魂就立刻下到地狱，在那里受地狱的刑罚，永恒的火。地狱最主要的惩罚就是永远与神隔绝，唯有在神里面，人才能得着他被造时渴望的生命和幸福。在英文译本里，永恒的火这个词组被放在引号里，因为虽然这常用来形容地狱，教会真正肯定的只是地狱最主要的惩罚是与神永远隔绝。同样，公教会教理在随后谈到炼狱的段落里说，教会传统参照某些经文提到洁净的火，但并未断言炼狱里真的有物质的火焰。所以，如果新教徒能够明白大众对地狱的描绘和神正式启示关于地狱的内容之间有区别，那他们在炼狱教义上也应该能理解公教徒所做的同样区分。这也回应了东正教常见的反对，因为这些反对大多是语义层面的。东正教同样相信灵魂在死后会被罪洁净，并且我们可以为这些灵魂祈祷帮助他们，只是东正教不用炼狱这个词来称呼这一过程。这些反对通常也是针对西方关于炼狱的普遍推测，而这些推测在东方并不流行。下面是东正教神父 Josiah Trenum 引述14世纪东方作家以弗所的马可的话来讨论这一点。
罗马公教会的教导认为，那些在此生真诚悔改却来不及以相称的果实为罪腐赎的人，他们的灵魂会在死后借由这炼狱的苦难或惩罚得到洁净，而活着的信徒为他们献上的祈祷、祭献和奉献能够减轻这些灵魂所受的痛苦。圣马可说，是的，为亡者祈祷和施舍确实能帮助他们，这是真的，这是教会普世而古老的信仰与实践，毫无疑问。 但那种认为灵魂借某种炼狱的苦难和暂时的炼狱之火得救的说法，既不见于圣经，也不见于圣教父的著作。
至于教父们对炼狱的看法，请参阅我回应 Gavin Orland 的内容，链接在下方说明。因为教父们反复使用火的意象，不过这并不会成为公教会与东正教关系的障碍，因为再强调一次，公教会并没有教导炼狱里真的有物质的火焰。公教百科全书记载，在15世纪的佛罗伦萨大公会议上，布萨里翁反对炼狱真火的说法，希腊方面也得到保证，罗马教会从未就此发表任何教义性的声明。一个世纪后的1596年，东正教的鲁塞尼亚教会重新与公教会恢复共荣。这次和议条约的第五条简单写道，我们不讨论炼狱的问题，而是把自己交托给圣教会的教导。所以总结一下，圣徒所得到的关于地狱或炼狱的私人启示对信众没有约束力。如果这些启示能帮助你远离罪恶，就去默想他们。如果他们对你的灵修生活没有帮助，那就默想别的内容。这些意象也许并不是对来世的普遍描述，也可能是神为了迁就那些受文化限制的人而赐下的。这跟圣经里把圣父描绘成有肢体或会改变心意的拟人语言类似，也像圣母在显现中呈现不同族裔的面貌，或有些圣徒的圣痕出现在手腕而不是手掌。同样，关于地狱和炼狱的私人启示，可能用物质的图像来揭示信徒内心所体验到的属灵惩罚。Stephen Morris 在他的《早期东正教会史》中写道，在回应拉丁人论炼狱时，以弗所的马可说，死者所受的惩罚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死者因忧伤、良心羞愧和懊悔，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而受苦。在马可看来，就连圣经关于地狱永火和蛆虫的描述也应当视为寓意，而不是外在痛苦的写实描绘。许多公教神学家也赞同这一观点，这与训导权在尚未给出定论的问题上相一致。教宗本笃十六世在任教宗前撰写的《末世论》中说，炼狱并不是特土良所想象的那种让人在某个超越世间的集中营里任意受罚的地方。相反，那是一种内在必须经历的转化过程。教宗本笃十六世在通谕 S.P. Salvi 中也写道，一些近代神学家认为，那既焚烧又拯救的火就是基督自己，审判者也是救主。与他相遇就是决定性的审判行动，在他的注视下，一切虚假都会融化消失。他的目光，他心灵的触碰，以一种无可否认的痛苦转化，仿佛经过烈火来医治我们。但那是一种蒙福的痛，因为他爱的圣能像火焰一样穿透我们，使我们完全成为真正的自己，也完全属于神。关于炼狱的痛苦究竟包括什么，我们并不确定。我们知道它不是令人瘫痪的痛，因为教理958段谈到炼狱的灵魂时说，为他们祈祷不仅能帮助他们，也能使他们为我们代求变得有效。我们可以为炼狱中的灵魂祈祷，他们也可以为我们祈祷，就像我们可以为地上正在经历试炼神用以成圣的某个人祈祷一样。一些圣徒把炼狱的痛形容为渴望天堂却必须等待这份巨大赏赐的苦楚，这对我来说很有道理。为了体会这种独特的痛苦，我想分享一段童年故事。我小时候，我们住在南加州时，经常跟父母一起去迪士尼乐园。在90年代初，你可以把车停在迪士尼正门前那片巨大的停车场里。有一次我在车里闹腾，爸爸就让我多在车旁等5分钟才准我们进园。那对我来说简直痛苦万分，但最终却帮助我停下来，跳出自己的情绪，重新调整。这跟一些圣徒在神秘意象中看到的炼狱景象很相似。譬如热那亚的圣凯瑟琳说，灵魂意识到被阻挡而不能见到神的光是多么痛苦。灵魂被那吸引他与神合一的注视所牵引，本能的渴望毫无阻碍。圣托马斯·阿奎那认为炼狱涉及火焰，但他也说炼狱最主要的痛苦是延迟征服之观。他写道，此生结束后，圣洁的灵魂以最强烈的渴望追求至高的善，一来他们的向往不再受肉身重担牵制，二来若无障碍，他们本已达成享受至高之善的目标。 因此，他们因着迟延而极其忧苦。但这种等待究竟要多久呢？教宗本笃十六世说，显然我们无法用今世的时间尺度来计算这种转化之火持续多久。这意味着我们无法说炼狱的体验会持续多久，也无法知道炼狱里的时间是什么样。例如，昔日用减免多少天补赎来形容大赦，如今已经不用这种说法，因为这会让人困惑。我的同事 Jimmy Akin 是这样解释的，大赦上标注的天数并不是说炼狱时间会缩短，而是表示死后洁净的强度被减轻，其幅度相当于今生补赎期缩短同样天数。但因为有人误以为大赦能把炼狱直接减少固定天数，教会后来特意取消了大赦的天数标记，就是为了消除这种混淆。引文结束。当然，人们仍会推测炼狱过程需要多久，也会推测炼狱的痛苦到底是什么样，但这些推测都不属于教会的正式教导。不过，在炼狱里偿还的暂时刑罚债务又该怎么理解呢？许多新教徒说，基督在十字架上宣告成了时，就已经替我们偿清了所有债务。有些人甚至把这句话译成全部付清。我在下面链接的节目里说明了这个论点为什么站不住脚。不过，洁净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带有惩罚性质，公教徒应当承认这一点。虽然殉道权描述炼狱时逐渐淡化惩罚性的语言，但炼狱依旧是正当权威因过犯而施加的不受欢迎的后果，这正是惩罚的本质。1439年，教宗欧仁四世在《Laetentia Cilii》诏书中谈到炼狱的人时说，他们的灵魂在死后被炼狱的刑罚所洁净。不过，我们必须谨慎界定相关术语。在我与 James White 关于炼狱教义的辩论中，我提出了两条互补的论证来为这一教义辩护。首先，我提出神在死前和死后都要洁净我们脱离罪恶欲望的论证。许多新教徒对此表示赞同。新教作者 Jerry Walls Purgatory, The Logic of Total Transformation 的作者也到场听了辩论，后来告诉我他同意我大部分的观点。然而，一些新教徒说，我之所以看似为炼狱提出了有力论据，是因为我曲解了该教义，把炼狱仅仅说成神洁净我们脱离罪恶的手段，而忽视了其惩罚层面。 James White 本人在一次反驳中这样回应，
老实说我有点惊讶， Trent 在这次陈述里并没有使用罗马为界定自身教义所用的语言。炼狱是一个洁净之处，不只是除去对罪的依恋，还要解除罪的暂时刑罚，而这一切是通过我们的受苦，也就是 satisfactio 来实现的。
But the remission of temporal punishments for sins, and that this takes place by our suffering, satispatio.
那我们站在神面前所穿的袍子，是否包含今生或来世我们自己的受苦，我们自己的 satispatio 呢？还是说，我们站在神面前，披戴着耶稣基督那无缝的衣袍？
我必须坦白说，当我引用公教会教理为炼狱教义辩护时，我简直不敢相信外会那样说，因为那正是罗马的官方用语。我还提出了另一条论证，神在信徒死后会暂时惩罚他们的罪，这正构成炼狱。White 还抛出 satisfactio 这个术语，好像信徒死后必须做些什么来补偿自己的罪，好让自己从炼狱里脱身一样。但我在反驳中指出， White 根本不了解 satisfactio 是什么。
当你要批评另一种观点时，
你应该准确呈现那一观点的正式教导，而不是只引用一些个人的想法或表述。而且你得把人家的观点说对。比方说，什么是 satisfactio 呢？Satisfactio 并不是说我们在炼狱里靠自己的努力洁净自己，好让自己脱离炼狱。公教百科全书说， Satisfactio 常常被宽泛地称为 Satisfaction， 也就是说，它只是以较宽的意义谈补赎。Satisfactio 是一个完全被动的过程，由神来洁净我们。 我还引用了教宗本笃十六世在一份通谕里的话，他说有神学家认为这个洁净的过程就是与基督相遇，让一切虚假在他面前融化。我们什么也做不了，炼狱里的灵魂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来四点十分，他们知道自己已经得救，他们也知道自己再不会犯罪，所以事实上他们因即将进入天堂而充满喜乐，也没有任何殉道权教导说炼狱里的痛苦会压倒那里的喜乐。先说明清楚，公教会没有教导炼狱中的人需要做什么才能配得进入天堂，这完全是一个被动的过程。我们在其中接受神最后的成圣施行，这过程带有惩罚性，因为它是我们今生犯错虽未失去救恩所应得的公义后果。我不仅没有把炼狱简化成单纯的医治性疗程，反而用来十二章的圣经语言为死后暂时性的罪罚提出了论证。我的论证是，当基督徒犯罪时，神会用令人不愉快的方式管教他们，好让他们在道德上得以完全。有些罪在今生没有受到这种不愉快的管教，因此神会在死后以不愉快的方式管教某些基督徒，使他们在道德上被成全。希十二章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这里译作鞭打的希腊词是 mastigon， 在新约其他地方都译为鞭笞。这节经文字面上就是说神用鞭子鞭打他所收纳的每一个儿子。经文接着说，神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反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尽管基督已经救我们脱离罪的永恒后果，神仍让我们承担罪的暂时后果，比如抑制对罪的依恋，与神完全团契的缺失，甚至今生的痛苦。例如，神赦免了大卫王的奸淫和谋杀，但仍借着大卫婴儿儿子的死亡，在大卫今生惩罚他。神的惩罚并非随意，而是为了重新调整我们的意志，使我们能在他里面得以道德上的完全。希伯来书说，世上的父亲管教儿女并不完美，但神对我们却是完美的管教。然而有批评者说，如果我的两条论证真是独立的，那我在辩论里就是在重复自己。他们质疑，若我真实的动机不是为了淡化炼狱教义，为什么还要提出洁净论证呢？其实只凭第二条死后罪罚的论证，我就能完整阐明炼狱，但第一条死后洁净的论证让第二条更容易被理解。这种做法很合理，因为新教徒常用累积式论证，通过层层推进，让怀疑的听众更容易明白他们的立场。举例来说，如果我在辩论中要证明基督教为真，我完全可以只凭基督的复活来建立整套论证。然而如果先提出一个说明奇迹具有超自然原因的铺垫性论证，类似那些经典的神存在论证之一，就能让接下来关于基督复活的论证更容易理解，更易接受。因为一旦你相信有一位会介入行奇事的神，要相信奇迹就容易得多。而且说到死后因罪受到的暂时惩罚，这并不是一定会发生的。我在与 James White 的辩论中引用的教理1472段这样说，出于炽热仁爱的悔改能使罪人得到完全的洁净，以致不再有任何惩罚留下。我们可以选择在今生接受神的纠正，就不必再承受罪的暂时后果。这很有智慧，因为有人会问，反正最后都会去炼狱，那为什么还要在今生追求圣洁呢？答案是，我在辩论里提到，圣经论到蒙救赎而死的人说，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也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来四点十分，教会认识到，这意味着炼狱中的灵魂不能像地上的人那样为自己赢得更大的天上赏赐。同样，正如有人因为今生预备好灵魂，更充分地领受神的恩典，而在天堂享有更大的喜乐，也有人因为今生未能预备好灵魂领受神的恩典，而在炼狱里受的苦更多。新教徒虽然否认炼狱的这一真理，却通常承认信徒在天堂会得到各自独特的赏赐。 像许多新教徒一样 ，James White 声称，临前3:15信徒所受的亏损只是赏赐上的纪律性损失，并不是洁净我们的惩罚。但这其实只是换汤不换药的区分。作为父亲，我常常通过取消孩子原本承诺的奖励来惩罚他们。White 甚至在他的书《The Roman Catholic Controversy》中写道，在神面前处于这种境况令人恐惧。但为什么呢？我们之所以会惧怕神，只能是因为他可能会让我们经历不愉快的事。当然，神不会随意让我们受苦，他使我们受苦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新教作者 Randy Alcorn 对林前三章失去赏赐的总结，恰好与公教关于炼狱的观点完全吻合。他写道，也许可以这样说，在某种意义上，失去的赏赐是永久失去的，但为失去赏赐所受的痛苦却是暂时的。神会除去那痛苦，但那是在审判之后，在我们向主交账之后。在审判时，懊悔的痛苦会存在，不然怎么可能呢？那是在进入永恒状态之前，随后就是学习洁净以及永恒的欢喜。人在炼狱里偿还的暂时刑罚债务，其实就是在重新调整我们有罪的意志，使之全心爱神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必须经历的不愉快。
As part of the process of reordering our sinful wills to fully love God.
神按照自然秩序创造世界，行善带来喜乐，作恶带来痛苦。所以，当我们从作恶中得到快乐而不是痛苦时，受苦就成了恢复神创世秩序的一种手段。这就是所谓的债务。它并不是一种为了脱离炼狱而必须缴纳的法律罚款，就连像 C.S. Lewis 这样的新教徒也承认这一点。C.S. Lewis 在为炼狱辩护时，描述了一种痛苦的洁净性惩罚。他写道：“我们的灵魂需要炼狱，不是吗？如果神对我们说，孩子，你的口气难闻，你的破衣服滴着泥浆和污秽，但我们这里充满慈爱，没有人会因此责备你，也不会躲开你，进来享受喜乐吧。难道这不会让人心碎吗？我们岂不会回答，谨遵吩咐，先生，如果可以的话，我宁愿先被清洗一番。你知道的，这会疼。即便如此，先生，我想洁净的过程通常都会伴随痛苦，一部分因为传统如此，一部分因为我今生所经历的大多数真正益处都伴随着痛苦。 Lewis 还把炼狱比作去看牙医，一次并不愉快的就诊。但与牙医不同的是，神全能，他完全可以毫无疼痛地医治我们的任何疾患。神之所以让罪的医治带来痛苦，唯一的原因就是这种后果适合我们在成圣过程中恢复神所设立的秩序。这种惩罚并不是为了满足连神自己都必须遵守的某种正义标准，而是出于神慈父般的爱所产生的自然结果。因此，我们理当在今生努力追求圣洁，好让我们的灵魂完全预备好领受天堂的喜乐。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这个主题，我推荐我同事 Carlo Broussard Purgatory is for Real 一书，以及我与 James White 关于炼狱的辩论，链接已放在下方说明里。非常感谢大家，愿你们度过蒙福的一天。